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内外结交斗权臣，高高在上也不稳，须知进退皆由事，事去功成莫恋臣。
为了保存实力，张居正与冯保商定，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，张居正呢则躲在暗处打黑枪，两个人不公开联系，总是私下里交流感情。但是意外仍然发生了。一天，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，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，这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。但是此时天色已晚，为了给冯保报信，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，连夜派人交给了冯保。送信的人安全抵达，并且安全返回，张居正松了一口气。但是第二天，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，一声大喝镇住了他。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？信上写什么了？如果有事情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，反正内阁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既然是破事儿，那咱们就往破里说嘛。高拱死死地盯着张居正，等待着对方的回答。张居正没准备啊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但是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，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，笑嘻嘻地看着高拱，也不说话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的人，老子死活不表态，你能怎么着？这大概也算是耍无赖的一种。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之后，高拱撤退了，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，然后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。事情闹大了，一听说联系暴露了，冯保就炸了锅，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？高拱都知道了，索性摊牌吧，咱们两个一起上，鱼死网破，看看谁完蛋。可是张居正明白，虽然冯保是对的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，所谓先下手为强，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，再晚就麻烦了。最关键的时候到了，动手还有一丝胜算，等待似乎毫无生机。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，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，再等等。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20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，让他做出了这个极为准确的判断。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，继续隐藏下去，等待时机的到来。就这样一直等到了隆庆六年5月26日，机会来临了。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，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，却只当了6年的皇帝，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，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，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。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，所以把工作都交给了能干的人。在他的统治期间，经济得到了发展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连蒙古人都消停了，也算是相当不错了。一句话，他是个老实人。就在这一天，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，便紧急下令召见3个人，他们分别是高拱、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。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高仪啊，虽说他也姓高，却绝非是高拱的亲戚。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，几十年勤勤恳恳，小心谨慎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，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吧，家里的房子着了火，烧得一干二净，好歹是个正部级的干部啊，重新盖一座就是了吗？可是高仪呢却极为另类，他自己没钱，也不向组织开口，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， 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，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。所以很明显，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充数的。在他看来，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、反应迟钝的人。然而此后的事情的发展告诉我们，他或许老实，但绝不迟钝。在接到入宫的命令之后呢，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，为了不耽误事儿，他撒腿就跑。据史料记载，这位仁兄当时连轿子都没错呀。一个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，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，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。顺便说一句，这条路线今天还在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试着跑跑，从东安门起跑进故宫太和殿，当然您别忘了带钱买票啊。这趟跑步体验古迹之余，也可以让您缅怀一下先人。当高拱到达寝宫时，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他而来了，他们分别是皇后、太子朱翊钧、太子生母李贵妃、张居正，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宝。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，前3个人先到场的是正常的，他们住得近嘛。张居正呢比自己先到也有情可原呢，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嘛。冯宝呢是司礼监秉笔，是皇帝的秘书，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。所以紧要关头，高拱也没多想，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就去了。然而高拱万万没有想到，张居正之所以早到，是因为他早就从冯宝那里得到了消息，而冯宝之所以在场，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。看见高拱来了，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30多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还有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：太子年纪还小，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。说完话走人。隆庆6年5月26日，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，年36岁。皇帝死了，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先哭一场嘛，无论是真心假意，该走的程序还得走走。同理，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呢，以及双方权利的问题了。此时最自信的人当然就是高拱了，皇帝死前都说了，太子交给我，那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呢？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呀，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的要求，这叫口头要约，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，这叫口头承诺。然而事实证明，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，这都比不上合同。高拱同志呢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啊，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宝行动了，他拿出了合同。这份所谓的合同呢就是遗诏。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，大体也就是我干过什么错事啊，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呢，对不起劳苦大众啊，现在我死了，请诸位多多照顾我的儿子之类。但是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，当即暴跳如雷，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。这回算是翻了天了。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，太监即使再猖獗，哪怕是王振、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，担任辅政那也是痴心妄想，这是有道理的。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跟这个太监能学到什么呢？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，高拱气得七孔冒烟啊。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，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，大家也都能理解，现在你冯宝竟然搞出了一份遗诏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 但是激动归激动啊，毕竟人刚死不久，孤儿寡母在眼前，闹起来也不好看。况且遗诏呢，也没有明旨是由冯宝辅政。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人，有账慢慢算，咱们走着瞧嘛。不过，只过了一天，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第二天，另一条遗旨颁布，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，由秉笔太监冯宝接任。原来如此啊，瞧不起太监，偏偏还就被太监给耍了。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，局势十分不利。但是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，在短暂的惊慌之后，高拱就恢复了镇定。他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，整夜商议之后，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。这一天是隆庆六年6月8日，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了。隆庆六年6月10日，第一波攻击开始。这一天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刚刚上班，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，作者是高拱。他立即打开阅览，被惊得目瞪口呆呀。奏书的内容大致是说，太监呢不过是下人，却一直参与政治。我高拱实在看不下去，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，并且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。冯宝懵了，他懵并不是因为他恐惧，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这高拱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？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呢，冯宝早有心理准备。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，动手那是迟早的事情，但是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，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。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给皇帝的，但那已经是朱元璋时代的事儿了。随着皇帝越来越懒，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，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，就丢给了内阁，让内阁呢票拟处理意见，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，事情也就算结了。那这就奇怪了，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儿，文件都是我盖章，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呢？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，打自己耳光不成吗？冯宝把脑袋想破，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这个事儿总得有个解决。于是他扣住了奏书，没有转给内阁，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6个字，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。这6个字就是知道了，遵祖制。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，什么叫祖制呢？怎么遵守啊？然而高拱并不生气，他明知这6个字就是冯宝写的，却只是冷笑了一声，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还有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：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？高仪摇了摇头，张居正呢依然微笑。冯宝，你尽管闹吧，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。高拱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再次送上了奏书，并且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，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，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，内阁有人管呢。内阁谁管呢？不就是高拱吗？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呢，翻译过来就是：冯宝同志，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，签了我的奏书，这次啊就不劳烦你了，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，当然也就是交给我自己来签。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了，冯宝就头大，要私留文件呢可能要出麻烦，反正啊这个奏书啊也就是要个名分，那就给了你吧。一念之差，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。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啊。 高拱就是高拱，比冯保有文化的多。轮到他当皇帝，大笔一挥，刷刷刷，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19个字，其大体意思是：我看了你的奏书，对时政非常有用，显示了你的忠诚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高拱表扬高拱，也算是有性格。文件送回了冯保那儿，看了高拱的批复，冯保真是哭笑不得呀，这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？但是无奈之下，他还是盖了章。不就是要个名分吗？你还能翻天不成？给你就是了。我要的还真就是一个名分。高拱得意地笑了。冯保啊，你还太嫩了。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12，计划圆满完成，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。隆庆6年6月13，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。工部都给事中呈文上书，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，应予惩办。主要罪恶摘录如下：身为太监，竟然曾向先帝，也就是隆庆皇帝，进送造邪之药，也就是春药，导致先帝因此而死。此外，他还假传圣旨，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。总之一句话，奸恶之徒，罪不可赦。按照程文兄的说法，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，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，这就是把人往死里整了。同一天，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、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，弹劾冯保窃权矫诏，应予逮捕审问。这还是明的，要知道程文、陆树德、骆求这都是都给事中，也就是所谓的科长，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呢。科长出马，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，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，京城里人声鼎沸，杀气冲天，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儿。冯保崩溃了，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啊，但他已然束手无策了，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，找皇帝说理也没戏，冯太监彻底绝望。事情十分顺利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，天下将尽在我手。隆庆6年6月14日，最后的准备。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，张居正、高仪。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，但毕竟是内阁同僚，要想彻底解决冯保，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。但是高仪的态度呢，让高拱很失望。无论高拱说什么，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，就是不讲话。于是寒暄几句之后，高拱便离开了。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，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，并且尊为上宾。高拱感到了同志般的温暖，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。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，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，你怎么样？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，自当听从差遣。为了表决心，张居正还加上了一句，除掉冯保，易如反掌。高拱满意地走了，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的人。张居正也很忙，他要忙着去找冯保。至此，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。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呀，满朝都是高拱的人，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，唯一的盟友张居正呢，也不过是个刺辅，无济于事。冯保急了，但是张居正却丝毫不乱，他镇定地告诉冯保，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。谁呀？皇帝。冯保恍然大悟，这段时间自己忙里忙外，圣旨都是自己写的，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， 虽说他才10岁，但毕竟是皇帝，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，那就没问题。但是高拱跟皇帝又没矛盾，皇帝凭什么支持我们呢？面对着冯宝的疑问，张居正陷入了沉思。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，除掉高拱啊，只需要一句话而已。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不过呢，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